OK，各位好，欢迎收听《美贤传》。今天呢，我来讲一个主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主题。整个主题的核心就是我把 Netflix 退掉了，已经2个月了。我觉得我还是活得很好，所以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我怎么应对这件事情的，还有对这件事情的思考，然后还有我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我记得我节目的很早期的时候就有做过不少有关 Netflix 的内容，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是带给好莱坞的这些影视产业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是有点像一个破坏者的身份，一个创新者的身份，它以科技公司的思维去入主了这种。传统上被各大媒体、各大片商，大概有5大片商啊，把持的这个好莱坞现况，然后反过来利用科技业几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匹敌的资金体量，去做到非常高预算的支出，而且它 somehow 好像看起来是不太 care 成本，就是动不动一部片就是什么花5、6千万美金去拍，不像传统片商那样子就是斤斤计较。然后他也没有那么 care，成效，因为他其实很难去计算说我这部片放上去之后到底有多少的效果。虽然这东西其实Netflix 的书里面，他的执行长出一本书里面应该有稍微提到，就是在讲说，他们怎么去算，因为一般的电影就是我卖出去我就看票房多少嘛。可是 Netflix 的话，我推出一部新剧或是一部新的电影，我并不知道我这部片怎么样算回本。因为我的订阅户都是可以，只要付了月费就可以免费观看，所以他们会有一个计算的方式。那这方式他们内部一直在调整，然后也是 somehow 是不太公开，但你可以想象到，大概就是说，比方说我这部片上映的，然后我的订户假设有1000个人，那这1000个人里面有超过800个人有点开来看，就代表说这部片的很吸引人。那这800人里面呢，可能有500个人看了5分钟关掉，或者说看了3分钟关掉，那这些人算不算有在看呢？也是一个 count，就跟那个 YouTube 对点阅数是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基准，但那个基准应该是浮动的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 Netflix 其实是用了一个很科技、很新的角度去切入，它的背后的底气就是它的钱多少爆啊，因为这就是现在美国科技公司的厉害地方在于说它其实。我觉得这边要呼吁一下工程师的这个听众，就是说，工程师的思维是很棒的一件事，你是很逻辑、很理性，但是很多时候，你带着你的创意去破坏一个或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你会成功的原因，我觉得3号不见得是因为你比较有逻辑或是比较理性，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他妈钱多，就是 Netflix 从华尔街筹集到的。资金体量是远胜过传统片商的，就像 Google 啊、Facebook 那些 FANG 那些公司，他们有的钱是一般的公司有的钱的几百、几千、几万倍，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他们只要进哪个产业，几乎都很难失败 就是当然，他们一定是有创新的地方，他们才会去突破，才会去切入这个角度。比方说，像 Apple 在美国跟高盛合作，然后出了 Apple Card。是苹果的信用卡，然后台湾这边现在还没有办法用，但是这东西出来就很受欢，应该算蛮受欢迎。但好像听说好像高盛好像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总之就是很多东西成功，就是大家常在靠背或是在 complain，就是说哦，那是人家有钱才做起来，还真的是啊。我觉得 Netflix 现在慢慢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它一开始的确是很创新，一开始的时候 Netflix 是很多人应该有听过这个传说，就是说传说它的，因为它第一部红的片是《纸牌屋》嘛。传说当时他是用大数据去搜索什么哦，我发现喜欢这个 Kevin Spacey 的人，你喜欢这个导演，然后怎样怎样去兜出来说哦，这个导演加这个演员哦会成功，但是后来已经有官方好像也有出来辟谣说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哦我收集的数据说哦怎么这些人喜欢看这几个演员搭配起来的演的戏。没有那么简单，但他们确实是有去参考一些数据，但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总之就是， 一开始 Netflix 有点被大家赋予一种科技，就是创新，就是好像很屌。还有他的那个，他一直在宣称他的推荐系统很好。然后其实我之前也吐槽过，他的推荐系统其实蛮烂的，就是你其实很难因为他的推荐系统去找一部你喜欢看的片。但总之，Netflix 这个狂潮慢慢的下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性啦，因为他现在股价下跌了嘛，从高点往下跌了一半以上，所以原本很多人都吹捧他，现在看他股价跌就开始数落他。然后他最近也搞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寄生虫的铲除计划嘛，就是你原本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 share 你的账号密码，但你现在只要你的 IP 长期是不同的位置，他就会怀疑说，你是不是一个账号给多个人看，他就会叫你要付钱。这种种种手段都可以看得出他慢慢在可能有财务需要填补的状况。但是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他会倒啦，因为基本上还是一个很稳健，全球有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2亿的，反正就是很扯，就是现在全世界好像大概70亿还快80亿的人口，然后大概有好像2亿人有 Netflix 账户，你就想想看，就是这个数字其实很惊人的。那所以他的公司没问题，但我为什么会退役，就是因为他开始搞一些我很不喜欢的 policy， 比方说把一部电视剧的播出分成上下部，就是可能这部片像我之前很喜欢看的《Better Call Saul》，《绝命律师》的最后一季，它就是总共好像8集吧。前面4集先是什么？比方说1月1号播到这个没有，它都一次上架，可能1月1号播到不知道，反正2月之类。然后可能下一部是什么4月才上。之前好像《华灯初上》好像也是这样，因为那个《华灯》我没看，所以我不确定。反正就是本来一集可能是他本来一开始都是说是 binge watch 嘛，就是推荐你说哦，我们就是 binge watch， 我可以一次全上线。当时 Netflix 这东西也是很创新，因为以前电视剧都是一个礼拜播一集，他现在变就是我一次就哦12集都直接全上，你就可以一个周末全部看完。他现在开始慢慢自己就搞成说哦，我就是要分两部，我要分两次上，这超北啦，因为那东西很明显。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想要逼你下个月继续订，就是你这个月看完上半部，对不对？你还想看下半部？哦，对不起，下个月才有，就很北蓝。就是我觉得你要去打击，比方说寄生虫，或者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人幽灵账户或自己寄生账户问题 ，OK 还算 fair。但是我觉得你把一个本来可以一次播完的剧搞成拆成两部，我就觉得很智障。而且我在实际观察发现，还真的。在我在等《Better Call Saul》的最后一季的那两上下部之间的时候，我还真的找不太到什么其他剧我想要看的。我觉得Netflix 面临的另外一个最大困境就是就是一直以来都讲过，就是很多片厂开始搞自己的串流，比方说派拉蒙 Plus， 华纳有 HBO Max， 然后 Disney 有 Disney Plus， 什么大家不用讲，就是大家都知道是。Disney Plus 一度被视为是 Netflix 的最大竞争者，但现在看起来也快不行了。那个 Disney 好像又要裁员。但总之，各家媒体现在都要搞自己的串流平台。那我之前也讲过，我认为最终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活下来的，因为没有几个使用者会疯到说我去订一大堆平台，反而是台湾那种什么 Friday 影音啊，或是那种那叫什么 Friday 影音跟另外一家叫做一下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台湾有一些串流平台是本土的，那些我反而觉得可以活得下来，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本土化，就是他们真的会去挑观众，台湾的观众比较有兴趣的片去买，他就是比较有标的，比较目标性的。然后反而是 Netflix 这种公司，他越来越买不到别人的大片，因为当你像派拉蒙自己开自己的派拉蒙 Plus 的时候，他就没有把他自己的大片去租给 Netflix 播啊，因为这样对他自己是不利的。他希望他的用户就是为了要看Tom Cruise 或是谁 ，whatever， 就去订他的 Paramount Plus。所以 Netflix 变就是到最后就会像我之前提过，就是他会越来越接近哦，会变像传统电视台一样，就是他被迫要自制一大堆剧，然后也只有这些剧可以吸引人，因为其他大片他都买不到了哦，尤其像 Marvel 啊什么的，现在都是上 Disney Plus 嘛，根本没有他的事。所以我就慢慢发现， 我在 Netflix 上真的是越来越看不到什么好剧的，变成是说我可能就是要等他每一季的自制原创剧出来，看我有没有兴趣看。然后如果刚好那一季我又不喜欢看，哇，那又是又要等很久，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不划算。哦，当然那个钱是还好啊，就是一个月大概400嘛，其实也还算 OK， 但加起来也是蛮多。只是说我就觉得越来越觉得这个钱花的不舒服啊。我觉得钱呢，钱要花的是要花在你有感觉的上面，就是说你觉得这东西，虽然但你欠多是没差，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觉得这用不到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 cut 掉。反正他本来的政策就是希望就让你可以每个月就是自由的去取消订阅或是追加订阅嘛，所以等到真的有剧想看的时候你再看就好了。啊，我想起来，我之前看那个安眠书店大概是我在就是 You 我在 Netflix 上面数一数二喜欢的剧，但我觉得他第四部真的有点不太好看，然后而且他也是分上下部，我真的觉得很烦，我真的觉得分上下部真的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吃相太难看吧，对。那总之呢，我在发现这个 Netflix 我一个月可能打开来不到可能不到五次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把它退掉。当然因为我跟我爸妈住在一起，所以就是我说他们都会拿着去看嘛。那我其实有一部分是希望说他们也少看点电视哈，去多去外面晃一下，就把它退掉。但后来发现没有用，因为他们会自己上网找其他的平台、其他管道去看。但总之呢，我就把它退掉。那退掉之后呢，因为我本身是有跟朋友另外有订那个 Disney Plus， 所以我就变成说啊，那我就等于说我因为两都有，都还有的时候，很明显 Netflix 比 Disney Plus 好很多嘛，所以我都以 Netflix 为主。但我现在就是没有 Netflix 之后，我开始深耕挖掘这个 Disney Plus 上面的东西。然后呢，我必须要说，还真的很难挖啊，因为真的你 Disney Plus 上面扣掉迪士尼的动画，然后皮克斯的动画，然后扣掉 Star Wars， 扣掉 Marvel 之后呢，剩的东西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不多。所以我也是挖掘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这边就推荐两部我觉得最不错的剧啊。第一部是《地下精英》，然后这部片我本来想要特别做一整集来介绍，但后来觉得好累哦。其实我一直想要尝试用 YouTube 去做，因为我觉得 YouTube。当初在做 Podcast 是因为 Podcast 就是不太需要什么后制，就是稍微剪辑一下就好了，或甚至不剪辑。那可是 YouTube 的话，你一定要剪辑，不然那个没人要看，还要上字幕。但我觉得要介绍一部剧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用，很难用 Podcast 来介绍，就是因为你没有画面可以佐证你的言辞，你的理论。就是我说他这个地方拍得很好，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讲哪里。我说几分几秒太麻烦，没有人那么疯过去看，所以真的是觉得很蛮可惜的。这一部就《地下精英》是一部韩剧，我本来很少看韩剧，但是我上Disney Plus 发现上面很多韩剧之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一部片呢，我觉得非常不错。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Netflix 上面的一部片叫做《Narcos》，就是毒枭。这部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真的是你可以看很久因为它有本传好像三部吧，三季，然后在外传又两季，好像总共五季，大概是这样。然后它就是在拍就是美国的 DEA 缉毒局其实这是我觉得是个脉络，你知道吗？就是当年 Breaking Bad 先红 ，Breaking Bad 就是演说一个高中老师他得癌症，然后。他因为美国的老师的薪水很低嘛，所以他为了要留钱给家人，他就决定利用他的化学老师的专长去做毒品，然后就后来变成一个毒枭的故事，就是 Breaking Bad。Breaking Bad 意思就是逐渐就是 break 就是破坏 ，bad 就是变坏，所以 Breaking Bad 不是破坏，Breaking Bad 是慢慢变坏，就是这个标题。我那时候后来去查，我对这个是俚语啦，所以也不是什么正式的英文，但大家可以。如果你听到的话，刚好可以学一下，就是它是当地的一个俚语，就是 Breaking Bad。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看 Breaking Bad 的看美剧的话呢，你就开始对这个什么 DEA 缉毒美国缉毒局很熟悉，然后再连到这个 Narcos 就是毒枭。毒枭就是讲说美国的联邦缉毒局探员去哥伦比亚境内去抓这边的毒枭啊。为什么美国的探员可以去？别人的国家里面抓人呢？因为 哥伦比亚那边中南美洲那边的国家做的毒品大部分都卖到美国去，然后美国就很靠北，美国说你们这样一直卖在我家隔壁卖毒品做毒品，然后卖给我这边，然后毒害我的人民，还有洗一堆黑钱，我很不爽，所以我就施压当局说你要让我派人去那边抓啊，因为美国就是老大哥，所以就是变成说美国的警探竟然可以探员竟然可以去别人国家里面执法，而这在一般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除了中国这种地方以外，就是中国会派人去别人国家里面抓他们的，把他们的异议分子抓回国内嘛，或者去香港里面抓那个什么书商哦之类的，像那样子。所以美国就是一个很靠北的国家，然后就干这种事。但整部片就是从一个美国探员的视角去讲述说，美国缉毒局怎么去，因为说实在啦，因为哥伦比亚警方也是对那些人束手无策，所以变成说就是，美国缉毒局必须要提供他们一些经验跟装备这样子，所以也算合理，但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那边有多大的势力这样子。然后整部片就是讲第一季就是抓那个 Pablo Escobar 一个最有名的毒枭，然后抓完他之后，后来就是就继续抓后来新的毒枭头目，然后后面的外传就是变成去墨西哥抓毒枭，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今天要推荐这一部台湾很少人知道的韩剧《地下精英》呢，它是讲一个韩国一个男的，他本来是当什么补习班老师，然后后来开赌场，然后最后他跑到菲律宾去开赌场，然后变成当地的那种老大哦，这种就是势力通天呐、啊，跟那个 Pablo Escobar 一样，可以跟当地的官员称兄道弟哦，做成一方之霸这样子。只是说 Pablo Escobar 那个算是偏纪实的片，那这部片是完全这个菲律宾这个是虚构的，但是呢。他有我有上网看到查到资料说那个应该也是有所本，就是有类似的相似的人的情节去改编的、哦、只是他没有特别讲的是谁。那这部片呢为什么特别很值得讲呢？他的导演就是犯罪都市的导演，犯罪都市就是最近现在第三集正在台湾上市、哦、马东石主演的动作犯罪片、哦、动作暴力写实片嘛。这部片我本来也都不知道，我是从这部《地下精英》开始往回反推的。《地下精英》就是他的主演是崔敏植，崔敏植是韩国的一个，就是也是那种影帝级的演员。韩国有几个有名的演员，像是宋康昊，就之前演那个《寄生上流》的主角那个，然后还有李秉宪，应该也算一个。李秉宪是因为他去美国发展，他是韩国很早去好莱坞发展的。总之，崔敏植在韩国就是那种他们有个词叫做中五路演员、哦、就是指他们最高层级的一批演员，然后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就是这部片的主演，就是演那个从谷底翻身的赌场老大。那我觉得这部片也是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他比较像是毒枭 Narcos， 但是你要说他像 Breaking Bad 的绝命毒师也可以，反正就是一个人从本来只是一般人，然后后来变成犯罪分子，对的一个崛起的故事。那他是目前是在 Disney Plus 上面是两季都已经上完了，然后他的结尾看起来是有可能会有第三季，但是目前还没有讯息。那我觉得他故事已经收了一个段落这样，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第三季也可以。那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看的，但是前面有几集确实是比较无聊，就是一开头他还没有去菲律宾之前哦，这个我必须要承认。但我觉得韩剧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点不，我们要承认不如人家啦。他们而且说的是他们有这种，我本来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犯罪片的这种这个风格，这个算是特色吗？因为你要说台湾电影有什么特别的风格，好像讲不太出来。美国就是什么都有嘛，这不用讲。那香港以前就是武打片嘛，警匪片嘛。台湾什么片，我真的不太知道，可能文青片吧，我不知道。那韩国这个犯罪电影呢，还有一些我最近又看了几部，就是因为这部片，所以关联呢，就是连结出来去查，发现说好多好多可以看，什么《黄海》啊，然后《万恶新世界》啊，什么这几部都还 OK， 都还不错看。其实就是你看电影看影片的时候，你可以从演员去连结，这个演员如果演得很好的话，他觉得他演的片都会相对来说不会不错这样子。那另外一部我要推荐 Disney Plus 上面有的片是我刚刚看完的，就在刚刚、哦、大概一个小时前、哦、我看了这个大熊厨房、哦、不对，大熊餐厅。 欸，这一部很赞，这一部我看到 有台湾的媒体写说什么它是厨房版的 Fight Club， 我觉得不是啊，就是如果你有看 Hell's Kitchen， 就是 Gordon Ramsay 那个厨房节目的话，或是 Master Chef 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厨房场景。这样讲好像怪怪的，因为 Gordon Ramsay 那个是真正的厨房，但这个是拍片。但是我觉得 Gordon Ramsay 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秀，所以他其实做秀成分其实也蛮高的。那《大穷餐厅》这部片呢，就是如果你对厨房里面的运作到底怎么样有兴趣，或你本身也喜欢下厨，就跟我一样的话呢，我会特别推荐你看，就是让你看到说厨房里面如何的高压。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那个主角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他之前是在那个无耻之徒啊，《Shameless》那部片里面演一个天才角色啊，我就是他的个性，老实说，好像跟他在《Shameless》里面的角色的个性其实差不多，但他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什么，之前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标签叫做“受折磨天才”啊，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天赋人，但他就是受尽折磨这样。那这部片就是讲他，这部剧就是讲他如何经营一个餐厅。好像是八集吧，目前是八集，然后我已经看完了，然后好像6月22号就是下个礼拜，就要上第二季了，所以你们现在这边听到的人非常刚好，你们只要这礼拜把它看完，下礼拜就可以直接接无缝接到这一季，就基本上就讲厨房故事了，但它就有很多讲里面员工的一些，比方说老鸟跟菜鸟之间的不和啊，然后订单怎么处理，然后有时候厨房里面的家电会坏掉啊。就是演一个算是职场剧吗？要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让你真实看到这个厨房的样貌的东西。他说主角就是演员，就我喜欢的演员，他之前有去为这部片，他有去真的去厨艺学校去上课，然后去餐厅里面真的是实习，所以整部片拍起来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的赞。这两部就是我在DC Plus 上面挖宝，大家已经挖了，因为我之前已经订过，我现在已经续约第二年了嘛，所以我应该已经订了一年半有了。然后真的扣掉 Marvel 跟那个 Star Wars 的时候，真的是好片所剩无几啦。那当然我不会说只有这两部好片，因为像有一些片是一定好的，比方说像那个伊尼舍林的女妖哦，这部片是电影嘛，他是之前得那个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样子，最佳喜剧的男主角就是克林法洛。这部非常推，但是这部片呢，就我要先讲，就是跟所谓的电波有关，就是你如果很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你可能觉得是傻小，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寓意的一部片啦。就是如果你看完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上网找一下那个影评，就是它是有在跟所谓苏格兰的文化，苏格兰跟英格兰之间的一些关系哦，就是如果你对历史略懂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一些摩擦，它是有在很深的隐喻在里面。但是我这部片，你居然不知道这些历史，你就单独拉出来看的话，也是很好玩。就是我看完之后有这种深思醒思了一下我的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状态。就是有些人就觉得他很烦啊，这样讲应该有看过的可以听得懂。那我非常推荐。然后其他真的，尤其是原创剧，真的就还好。我目前还有存一部还没看的，就是那个《分手的决心》，那是汤唯跟韩国合拍的一个，好像也是去年有得金马奖吗？还是什么奖的？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就有得奖的片。其他我为什么说伊尼舍林女妖一定好看？因为那个是得奖片嘛，而且我记得他是得奖后才上架，所以那个就不太算在怎么讲。Disney Plus 自己拍的片里面，对，然后台湾有在 Disney Plus 上面，实际上赞助拍的片，我觉得都不怎么样。像之前那个陈柏霖的什么《正义的算法》，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律政剧哦，就是这种法庭剧，都一定要拍的这么不真实，就是连那个法庭的都不是台湾的法庭的样子，就很奇怪。就你既然要拍一个剧，那你为什么不去？按照真，你为什么不建一个真实的法庭起来？我真的觉得很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Disney Plus 真的是淘宝淘不出什么好东西。好，那我刚刚讲说我要讲为什么我怎么，既然我推到 Netflix， 然后我又没有那么爱 Disney Plus， 那我怎么办呢？其实我大部分时间就看 YouTube， 我觉得我花 YouTube 上面时间比其他地方更多。然后还有看日剧哦。 日剧的话，就是因为不容易看到，所以就是用你懂得的方法看。我最近非常喜欢看一部叫做《献给国王的无名指》，它是一个少女漫画改编的爱情剧。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少女漫画，但是主演是桥本环奈，然后我蛮喜欢她的。一个日本女星。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比我预期的好看很多，因为我没有看过少女漫画，然后我虽然知道少女漫画的核心大部分都是讲爱情，但是我不知道原来爱情剧可以这么的情节设计的这么精妙。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原本有点小看爱情剧，我觉得爱情剧就是怎么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啊，什么什么分手复合、分手复合、分手复合、分手复合，但是是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剖析，就是爱情剧就是要有各种的冲突嘛，就是你去看那些什么戏剧理论的都是一样，就讲要冲突，但这个冲突在爱情剧里面通常都是什么误会，或是有被他人干涉，那你要怎么让这些干涉跟误会很巧妙的融入在爱情的这个，就是这些冲突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我觉得比一般的剧情片更难，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很厉害。我目前这算是我近年来看过我觉得最好的日剧，虽然日剧现在看很少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不错，也还在播放里面，礼拜三还礼拜四播吧，我忘记了。对，所以就是这就是我离开 Netflix 大概已经有3个月还4个月了吧的现况。好，就今天随便讲一讲，就是。如果你有 D Plus 的朋友，欢迎你去看我刚刚说的那几部片。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用特别订啊，因为 D Plus 真的是，因为我跟朋友合订嘛，所以一年好像才500块，我觉得很便宜就算了。但我真的觉得他的东西真的越来越不好。然后因为 Marvel 越来越不行，然后 Star Wars 也越来越，虽然曼达洛人被大家吹得很屌，但是我其实我后来看一下也觉得，有点无聊啊。不过曼达洛人的主角就是那个。Knuckles 的主角 ，Knuckles 第一季的主角，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他演了 Knuckles 的，所以他才真的翻红，所以才会有机会去演那个曼达洛人。所以这样讲来讲去，应该是说我把 Netflix 上面，我觉得他这十年来累积的好片，我都已经大部分看完了，所以现在就可以跟他 say goodbye 了。然后今天讲到这边啦，拜拜。